Letting be and exercising forbearance and horses' hoof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a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zecho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alay,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伟大的哲学家庄子，约生于西元前370年，卒于西元前301年。他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及哲学家之一。庄子一书以他命名，里面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教理就是道家的无为，意思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他推崇简单自然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以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理解事物。
今天将为您介绍庄子外篇载有荷马题其中一段节录。
载佑，
只听说听任天下安然自在的发展，没有听说要对天下进行治理。听任天下自在的发展，是因为担忧人们超越了原本的真性，宽容不迫，各得其所，是因为担忧人们改变了自然的常态。天下人不超越原本的真性，不改变自然的常态，哪里用得着治理天下？从前唐尧治理天下，使天下人欣喜若狂，人人都为有其真性而欢乐，这就不安宁了。当年夏桀治理天下，使天下人忧心不已，人人都为有其真性而痛苦，这就不欢快了。不安宁与不欢快，都不是人们生活和处事的常态，不合于自然的常态，而可以长久存在，天下是没有的。人们过度欢心，定会损伤阳气；人们过度愤怒，定会损伤阴气，阴与阳相互侵害，四时就不会顺应而至，寒暑也就不会调和形成，这恐怕反倒会伤害自身吧，使人喜怒失去常态，居处没有定规，考虑问题不得要领，办什么事都半途失去章法，于是天下就开始出现种种不平，而后便产生倒置、增身、使由等不同的行为和做法。
所以动员天下所有力量来奖励人们行善，也嫌不够，动员天下所有力量来惩戒劣迹，也嫌不足。因此天下虽很大，仍不足以用来赏善罚恶。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始终是喋喋不休地把赏善罚恶当作当政之急务，他们又哪里有心思去安定人的自然本性和真情呢？而且喜好慕名，是沉溺于五彩；喜好耳聪，是沉溺于声乐；喜好仁爱，是扰乱人的自然常态；喜好道义，是违反事物的常理；喜好礼仪，就助长了繁琐的技巧；喜好音乐，就助长了淫乐；喜好圣智，就助长了技艺。 喜好智巧，就助长了琐细之差的争辩。天下人想要安定，自然赋予的真情和本性，这八种做法可以存留，也可以丢弃。如果天下人不想要安定，自然赋予的真情和本性，这八种做法就会成为卷曲不深、扰攘纷争的因素，而迷乱天下了。
可是天下人竟然会尊崇他、珍惜他，天下人为其所迷惑，竟达到如此地步。这种种现象，岂只是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人们还虔诚地谈论它，恭敬地传颂它，欢心地供奉它。对此，我将能够怎么样？所以君子不得已而居于统治天下的地位，那就不如一切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方才能使天下人保有人类自然的本性与真情。正因为这样，看重自身甚于看重统御天下的人，便可以把天下交给他；爱护自身甚于爱护统御天下之事的人，便能把天下托付给他。也正因为这样，君子倘能不敞露心中的灵气，不表明自己的才华和智巧，那就会安然不动而精神腾飞，默默深沉而撼人至深，精神活动合乎天理，从容自如，顺应自然，而万事万物都像炊烟油尘，那样自由自在，我又何须分出心思去治理天下？
崔季子向老聃请教：不治理天下，怎么能使人心向善？老聃回答说：你应该谨慎，不要随意扰乱人心。人们的心情总是压抑，便消沉颓丧，如果得志，便趾高气扬。不过消沉颓丧或者趾高气扬，都像是受到拘禁和伤害一样，自累自苦。唯有柔弱顺应，才能软化刚强。端方而棱角外露，容易受到挫折和伤害，情绪激烈时像熊熊大火，情绪低落时像凛凛寒冰，内心变化格外迅速。转眼间再次巡游四海之外，静处时深忧凝极，活动时腾跃高天，骄矜不尽而无所拘谨的，恐怕就只是人的内心活动吧。皇帝做了19年天子，诏令通行天下。听说广成子居住在崆峒山上，特意前往拜见他，说：我听说先生已经通晓治道，冒昧地请教治道的精华。我一心想获取天地的灵气，用来帮助五谷生长，用来养育百姓。我又希望能主宰阴阳，从而使众多生灵遂心地成长。对此，我该怎么做？广成子回答说：
你所想问的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你所想主宰的 是万事万物的残留。自从你治理天下，天上的云气不等到聚集，就下起雨来；地上的草木不等到枯黄，就飘落凋零。太阳和月亮的光亮也渐渐地晦暗下来。然而潺潺的小人心地是那么偏狭和恶劣，又怎么能够谈论大道？
皇帝听了这一席话，便退了回来，弃置朝政，筑起清新极致的净室，铺着洁白的茅草，谢绝交往，独居三个月，再次前往求教。广成子头朝南地躺着，皇帝则顺着下方，双膝着地，匍匐向前，叩头着地，行了大礼后问道：听说先生已经通晓至道，冒昧的请教，修养自身怎么样才能活得长久？广成子急忙挺身而起说：
问得好啊，来，我告诉给你至道。至道的精髓幽深渺远，至道的至极晦暗沉寂，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持守精神，保持宁静，形体自然顺应正道。一定要保持宁静和清静，不要使身形疲累劳苦，不要使精神动荡恍惚，这样就可以长生。眼睛什么也没看见，耳朵什么也没听到，内心什么也不知晓，这样你的精神定能持守你的形体，形体也就长生。小心谨慎地摒除一切思虑，封闭起对外的一切感官，智巧太盛，定然招致灭亡。我帮助你达到最光明的境地，直达那阳气的本源。我帮助你进入到幽深渺远的大门，直达那阴气的本源。天和地都各有主宰，阴和阳都各有辅脏，谨慎地守护你的身形，万物将会自然地成长。我持守着浑一的大道，而又处于阴阳二气调谐的境界，所以我修身至今已经1200年，而我的身形从不曾有过衰老。
皇帝再次行了大礼，叩头致地说：先生，真可说是跟自然混而为一了。广成子又说：
来，我告诉你，宇宙间的事物是没有穷尽的，然而人们却认为有个尽头。宇宙间的事物是不可能探测的，然而人们却认为有个极限。一个人如果掌握了我所说的道，在上可以成为皇帝，在下可以成为王侯。一个人如果不能掌握我所说的道，在上只能见到日月的光亮，在下只能化为土块。如今万物昌盛，可都生于土地，又返归土地，所以我将离你而去，进入那个没有穷尽的大门，从而遨游于没有极限的原野。我将与日月同光，我将与天地共存，向着我而来，我无所觉察；背着我而去，我无所在意。 人们恐怕都要死去，而我还独自留下来吗？
云江到东方巡游，经过神木扶摇的枝旁，恰巧遇上了鸿蒙。鸿蒙正像雀儿一样跳跃游乐，云江见鸿蒙那般模样，惊疑地停下来，纹丝不动地站着说：“老先生是什么人？为什么这般动作？”鸿蒙不停地跳跃，对云江说：“
自在的游乐。”
云江说：“我想向你请教。”鸿蒙抬起头来，看了看云江，道：“
哎。”
云江说：“天上之气不和谐，地上之气郁结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不调和，四时变化不合节令。如今我希望调协六气之精华，来养育众生灵，对此该怎么做？”鸿蒙掉过头去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云江得不到回答。过了三年，云江再次到东方巡游，经过宋国的原野，恰巧又遇到了鸿蒙。云江大喜，快步来到近前说：“你老先生忘记了我吗？你老先生忘记了我吗？”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希望得到鸿蒙的指教。鸿蒙说：“
自由自在的遨游，不知道追求什么，漫不经心的随意活动，不知道往哪里去。游乐的人纷纷攘攘，观赏那个绝无虚假的情景，我又能知道什么？”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明天请继续收看庄子外篇节录再右和马蹄第二集，请继续锁定无上师电视台。接下来是地球我们可爱的家，焦点新闻后马上为您播出。愿上帝指引您迈向光亮、智慧与和平。We thank you for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 of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Join us again tomorrow for part 2 of the excerpts from Letting Be and Exercising Forbearance and Horse's Hoofs from the Outer Teachings of Zhuang Zi.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Planet Earth, Our Loving Home.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Providence guide you in light, wisdom, and peace.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